是十一点还没交给我。其实我大概有一个钟头，不过我看时间哈。让我打开一下。我来先做一个祷告哈。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应许我们不离不弃，你也使我们在这生命的过程里头能够遇着你，是你使我们能够重生，能够听见你的呼召，使我们的生命有真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活泼，我们的生命就起来了，因为基督联合了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神的话，也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引领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当中啊，还有许多在奔跑天路的，有许多在慕道的，主你自己今天都借着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当如何行在啊神的面前。愿你自己祝福我们的分享，祝福我们内心里头的感受跟领受。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关于这个题目哈，是我自己选的哈。那我记得这个题目呢，我也常常喜欢用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头啊，都要思想我当要如何。那我在分享这之前呢，我有一些等于说是属灵的告白要跟大家来对话一下哈。事实上呢，一方面也很难过哈，我们今天呢，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服。我们也没办法说服我们中间呢没有能够及时认识神的朋友来品尝主的爱宴，这是可能的事实。也有很可能当中我们一些人呢至终啊也没有这个福分。然而我们既然明白哈神有主权，也知道他的时间，就仰望他的恩慈哈，希望没有听到吗？希望呢，希望没有一个人呢啊漏掉了，相信他呼召你的时间啊。至终呢，这不是讲的好或坏的一个问题，我比较关心的是你已经得救了没有啊。既然已经得救了，又是如何活出神给你的生命啊。那么对于年老的人生呢，包括日常的生活呢，我是有一点点体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哈，人的一生呢，他的经历呢，必须到某一个时候才能够更成熟的、更透彻的分析啊。所以这只是一点点的分享哈。我的母亲呢90岁了，那安琪的母亲也靠近90了，那老人家生活的挑战呢，我也有一点明白啊。用一句话如果来形容的话呢，就是生活不太容易啊，生活不太容易。可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啊，圣经说我们的得救呢是在乎盼望，而盼望是我们生活的宝贝哈 啊就是我是把那个地上的辛苦哈、啊、这种生活呢跟天上的福分一并来看的，因为地上生活的辛苦呢也是很实际的，特别是在年老的生活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呢，是很有福气的。那么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共勉啊，一起共勉的。那两个礼拜前呢，东辉长老跟我们分享啊约伯记的一个信息。那约伯是一个神很喜欢的一个啊他的信徒了啊，神非常喜欢这个仆人，因为他很正直，他又敬畏神。然而他遭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啊，是撒旦攻击他。虽然神允许，但是他永远约伯自己永远不知道，所以他常常要跟神来一个争论，说为什么我遇到这些，我都一生敬畏你，为什么遭遇到这些呢？所以在约伯记里头呢，有一段话，神问约伯了，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神问他，你这样一直说一直说，到底你是要辩护什么呢啊？神问他，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之后呢，经过了大概10章5章哈，事实上是4章，约伯终于明白了。虽然神没有直接给他答案，但是约伯终于明白了。他对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你就是神哈？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啊，我所说的就是约伯自己。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这是他深刻的反省以后对神的一种回应。那么我们如果啊注意到这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发出一个问句，而人呢，在经过生活的体验、生活的经历、生活的辛苦以后呢，他也对神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呢，是讨神喜悦的回应。这是一种人跟神很特别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呢，不单单是对信徒，也是对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可以思考的。因为人的一生就刚刚像我们开始讲的一样，人的一生呢，有这一位创造者来爱他，是说不出来的感恩的啊。我这样蒙福，我们当中也很多人这样蒙福。所以我们邀请你还没有认识神的，今天这样的信息呢，让你思想一下，进入神的家呢是一件福分啊，是一件福分，特别是在年老的时候啊。那现在我有两个呢一般人很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要提出来，而这个问题呢，事实上终究会发生的啊。我看到现在呢是一个假设题目啊，是一个假设题，因为还没有发生，所以我请大家吸一口气啊，看看这样的事情。虽然呢，我不太想把它变成很严肃了，但是呢，的确这是关乎永恒当中生跟死的关键时刻，生跟死的关键时刻。我记得呢，1年半以前呢，我需要搬家，搬开住了19年的房子。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呢，家里有很多的堆了不少东西。那么新的家呢，大概只有旧屋子的一半大，所以所有的旧家具呢，要需要取舍，因为有一些我要带去，有一些呢带不走了，有的丢，有的卖，有些送，啊，有些呢甚至舍不得，也都丢弃了，啊，因为新家没有足够的空间。有时候我看看有一些书。这些书呢太多了，有些呢我就选了啊，比较觉得没有价值留下来的我就算了，虽然舍不得也就丢掉了。同样的哈，这是假设题，假设3个月而已，3个月以后你要离开这个地上的家，啊，我问你一个问题，第一个。你要如何看你这一生啊，走过的这一生，其中呢有懊悔，若是有懊悔，那是什么样的懊悔啊？这是接着这个问题所出来带出来的，说你想留下什么给你的后辈子孙去纪念你这一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走的时候，很多的影像他的一生啊，你看你这一生是如何走的，有没有什么懊悔？若有懊悔，那又是什么？你可以想一下。那你想留下什么给后辈子孙来纪念你在这地上的一生？啊，你先很快的想一下，给你10秒钟想一下。第二个问题，同样的，当你知道就是放不下的爱跟懊悔跟恨也都必须丢弃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的调整你眼前的感受，你发现这些东西你带不走了啊。我也常常注意到，人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所能关切的再关切的东西呢，他也发现他没有办法再关切了，因为要走到尽头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放掉了，都需要放掉。但是有的人没有办法放掉，在这种懊悔当中走了，有的呢是平安的走了，这里头有差异的。那么我很喜欢呢，就是在 事先呢准备我们的心态，我自己也准备我的心态。那我指的是很多时候亏欠、饶恕跟修补这个关系呢，这是很实际的啊。我们有亏欠没有？我们有没有饶恕必要？有没有修补的必要？这是很实际的。因为我不愿意你们哈，在时候急了，已经到最后的时刻的时候呢，来不及的时候才懊悔啊。很多人经过这个过程，很多人懊悔。但我们今天这是假设题，还没有到啊，我宁愿你多想想，想过以后呢，你再把这个时间啊拉长，拉长，拉到1000年，就是你身体的病痛有时候折磨的不舒服的时候，还有这种懊悔苦毒的关系呢不肯修复的时候，你把它拉长，你继续活了1000年，是不是很可怕？常常不舒服的感觉，这个得罪我，那个媳妇得罪我，这个我爸爸得罪我，妈妈得罪我，我的兄弟得罪了，这样延长1000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然而，即使这个事实，痛苦的想象啊，这种痛苦的想象，跟面对将来要永远的审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的，一点都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将来的审判是一个什么状况。圣经给我们一个画像，但是呢，实际的情形比这个可怕很多。因为圣经他讲了，圣经说，人人呢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你永远都不愿意与这个造物者哈和好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情况，很可怕的情况，不肯跟他和好。就算你在教会里听福音，要你信主，在慕道班里头叫你信主，你都不要，因为时候未到，我也不觉得我有需要。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神说呢，人如果不重生呢，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看不见，看不见就不害怕。那我现在事实上想办法把它讲出来，让你去想，如果神的光照进来了，你要去想，因为将来的事没有佛教的再生，也没有喇嘛教的转世，就没有任何恩典存在了。这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能够回头的时间就是在地上的时间，啊，就是地上的时间。这是神自己说的，他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啊，讲得很明白，中间没有一个灰色地带。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很少讲到上帝的震怒哈。上帝的震怒呢，在不愿意接受他的，因为他把他的仁慈、恩惠、慈爱都显出来的时候，人说我不需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啊。可是哈，感谢神的哈，有另外一条路，圣经说它是窄的路，找到的人也很少。那条路呢是什么样的路呢？是人的一生，圣经说，神说可以有恩慈相伴。当你与这个造物者和好的时候呢，神所赐的恩典在很多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啊，像滴下来的脂油一样啊，滴下来的脂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要想，到底我当怎么面对这位造物者？你现在在这里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可是你要想到神就在我们当中。事实上，你现在就在他的面前，你所有的考虑就在他面前。你抬起头来，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他在你心中，他很实在的在这里。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啊，特别是基督徒哈，还有没信的人，前后两个都在。第三个是针对基督徒的，有三大拦阻。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认知呢已经在退步了， 啊，我们的吸取知识的能力、理性思考也许还很强烈，但是吸取新知识的能力在退步了，认知在退步。第二个呢，我们的肉体在衰残，我们有时候力不从心，啊，这都是拦阻我们去信靠神。第三个呢，特别是指的是信徒的固执的旧的信心，固执的旧的信心。那么大体上呢，我是从这三个大的拦阻呢来思考年长基督徒当如何过他的一生。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哈，一章三到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如果哈，如果你的眼睛还可以啊，不是说太疲倦，你要多读圣经。眼睛如果不行的话，你要多听圣经。啊，如果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了，你要多靠你灵里头的眼睛。啊，彼得后书一章，因为我看我们当中带圣经的很少啊。那么如果你是基督徒带圣经这么少的话，你就接触神的话，想可以想象也比较少，这个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啊。第一章三到十一节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他讲把那个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圣经讲说，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是有份的，我们信主的人是可能跟神的性情有参与了，有份于他的性情。这个时候圣经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殷勤，要有信心，要有德性，要有知识，要有节制，又有忍耐啊，这一切之后呢，他说你要相爱，要有爱弟兄的心啊，爱众人的心。最后呢，圣经在第八节呢，啊，第一章第八节他讲了，我们注意听哈，你们若假设充充足足的有这样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彼得讲呢，事实上他期待信主的人呢是有果子出来的，而这个果子是因为我们有神所赐的神能跟前进的事，然后我们也认真去做，殷勤去做，有了信心，有了知识，有了忍耐，都去做的时候呢，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就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罪已经被洁净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回应神的呼召，他愿意修补关系，他愿意赦免啊，愿意拿掉苦毒，因为他已经被赦免。所以他这里讲说，你们要殷勤，就让你的恩召跟拣选能够坚定下来。一个信主的人到一个地步，他会坚定下来。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永远不会跌倒，永远不失脚。第十一节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性情呢是怎么样，旧性情不愿意往前看，不想再往前看，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前景啊，没有什么前景，觉得我在往前看的时候都是好像很黑暗啊，可是忘了神的应许。新的性情不一样，新的性情说我要往前看，因为主应许我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那这两个性情是相敌对的，一个是觉得我已经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好盼望的，新的性情说我们要往前看。另外呢，我们谈心意上的一个调整，心意的调整，我们害怕往后看，不堪回首啊，过去的坎坎坷坷，这个是旧性情。旧的性情不堪回首，害怕往后看。新的性情呢是说如何往后看，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呢，它指的是过去的懊悔还有沾沾自喜的成就感， 这个叫做往后看，旧性情的往后看。新的性情啊，往后看是怎么看呢？感恩，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了，神还是保守了我，我的心愿意转回，这个是往后看里头的一个心意的调整。新的性情，虽然过去有辛苦，但是我现在认识神了，我很感恩。这是往后看跟往前看我们所应当有的心意上的一个调整啊。信主的人呢，神把我们这一生啊所经历的事情呢都装起来了。诗篇里头有这样说，把我们的眼泪也装起来了，装好，包装起来，收藏起来，取代的是呢我们所要思想的是，那我要怎么样为主而活啊。我觉得我们走了一人生到了七十八十的时候呢，啊，事实上是一个平衡点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在一个平衡点上稍微不留意了就往下了，啊，愿意靠着神就往上，啊，这个等于说是跑百米以后最后的十米的冲刺，因为最后十米了，啊，即使前面的过去的九十米跑得不好。都没有关系，是因为现在很重要，你把这个十米给跑好跑完，跟神说我没有力气，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把最后的十米跑好，让我见你的时候没有懊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盼啊，很重要的一个期盼跟祷告。你看你儿女的生活，有时候看他们过得不怎么样，或者是你怨恨家里头这个另外啊，因着婚姻关系所带来的新的女儿、新的儿子呢，你有时候觉得挑剔他们，啊，但是你要晓得，最后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你一定要懂得放开来，懂得饶恕。那么有一个文学家呢，他说认识神很重要，啊，他是一个信主的，他说认识神很重要，但是呢，可能呢不如神。如何看你的一生重要啊，神如何看我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见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和睦的人，做一个跟与神和好的人啊，这是聪明的人他预先计划预先思想啊。所以呢我们去看哈，圣经里头呢要我们除去怨恨、苦毒、贪婪。那这里呢我要特别提起啊，这也是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是这样的，人的年纪大了以后呢，经历了许多人间的争斗，特别是晚年信主的哈，很多的苦毒啊会藏在深处，可能也更懂得怎么隐藏下来，所以外表似乎是快乐的，似乎是平安的，其实里头有很多的怨恨和忧愁。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旧房子啊，累积久了，如果你没有把它清扫啊，它会渐渐的累积到一个程度，太重了，你担不起，担不起。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魔鬼呢是有一个立脚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有你里头有一个罪还不肯向神认，他就找一个。借着这个罪呢不断地挑起来，挑起你里头的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年纪大以后呢会特别在乎面子，那么有时候觉得小辈呢一定要调整来适应我们，我们会渐渐的哈不愿意检讨自己，渐渐的不愿意检讨自己啊，却不知道哈，常常检讨自己的人呢，常常检讨听神在我们里头内心的声音呢，啊，这是一个调整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调整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你愿意这样的话，你就是不断的还在年轻，还在成长。因为神说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种子，那个种子会发芽的，种子不发芽就死的种子。对的种子，信靠神的种子是非发芽的，会发芽出来的。那么你应当去饶恕冒犯你的，在你有生之年把这些事给他抚平，你也就经历了神的饶恕。 因为我们在小组里头学的书里头讲的哈，饶恕是从神给的恩典里头付出来的。你心里想饶恕，可能也饶恕不了，除非你自己先经历这个恩典，说我这样得罪神，神却饶恕我，我还有什么不能饶恕的？所以恩典领受的多的人呢，他的饶恕也就深了，也就真的啊，愿意靠神得胜的呢，他就有永留不止的平安啊。这是我们说认识神的、经历神的，他里头都可以见证这个话，神所说的是信实的啊。另外呢，我可以体会哈，特别是扭到腰的时候呢，身体扭到腰是很痛啊，站都站不起来。然后其实要出去，我也不晓得忘记什么时候回来。哎，如果要去洗手间还站不起来，那怎么去呢？哎，多少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很实际的问题。这个在我扭到的时候呢，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有一点要注意的，我们要对付自己内心的惧怕啊，譬如说我们还有多少年日啊，这种问题常常由于肉体衰退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我们要拒绝啊，这种不安全感我们要拒绝。但是要拒绝讲容易，却是要从里头因着神给你的话语，你拒绝的时候带着能力的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说，他是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哈。希伯来书呢讲说呢，儿女有这个血肉之体，所以主基督耶稣呢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要借着死，就是基督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掌死权的是谁？就是魔鬼。而主基督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害怕死会让我们一生活在罪的奴仆底下的啊。即使信主了，罪不能辖制我们，可是我们因着这样害怕，罪常常控制我们的思想，就让我们不能爱，也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因为只能够自怜自爱。你所在乎的就是你这个人，你自己而已，你没有办法再看超过你自己的一个范围。即使你是信徒了，你常常被这个害怕抓住的时候，就会变这个样子。而这种惧怕呢，魔鬼呢要不时的占有我们这种思想啊，会不时的要占有我们这种思想，他抓住一生怕死的人。我们呢要学习啊，拒绝这种不安的思想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活在一个不平安的当中，是一种折磨哈，也是浪费生命。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哈。我现在谈的都没有一点点需要把它加糖衣让大家觉得舒服，但是我讲的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够胜过的。而神是信实的啊，神的仆人呢，他说呢，你们对神的话语和他的全能的信靠呢，要高过你的感觉，要高过你的经验。你要把神的话呢像粮食这样吃进去以后呢，你可以得胜啊。年老的日子需要很努力的去抓紧神啊。我们呢越认识主，就越有把握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啊。到后来呢，你会发现啊，你眼睛所看见的福分，或者好像灾祸困难，渐渐的哈，失去了重要性，渐渐的你好像不太这么在乎了，就好像自己已经活在新的天地里头啊。你到后来你要舍去的，你不如早点舍去，之后你就完全靠着神，你渐渐看到 世间的福跟祸它有起伏，但是它对我好像渐渐的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已经超出你关切你自己的范围了。这也是罗马书里头讲啊，他说我们得救呢，现在比初信刚刚信主的时候更靠近。啊，这个神的话语呢，就帮助我们想到我们的得救呢越来越近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真正最后的终点呢，是回到天家与那位整天爱我们的主，平时与我们在一起的主，就在我们地上生活的时候，他都照顾我们的主。我们要与他相见，这个是我们长进的目标，也是实际的状况，一个信徒生活的变化哈，灵命的成长的状况，这个是实在的。你会渐渐的看到我要往那里去，这里我很感恩神带领我，现在我有困难，但是神与我同在，我一直要往那里去了。这种看到神的眷顾，也等候那朝思暮想的这一位真实的神，他要带我，要带领我经过那个大的得胜。那个大得胜是什么？就是胜过死亡。啊，唐牧师啊，他说得救跟得胜是不同的，得救跟得胜是不同的，得胜的必然得救，得救的不见得得胜。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是在地上的生活里头没有享受到神那无时无刻不在的眷顾，偶尔享受，偶尔没有，偶尔觉得忧愁，偶尔又没有，有时候觉得讨厌神，有时候又喜欢神。当他解除你辛苦的时候，你感谢神，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又怨恨神。啊，得胜的基督徒，唐牧师说他从来不祷告困难离他而去，他祷告神给更多的恩典面对困难。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而也是不但是思想，是属灵生命真实的经历。那么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岂不是全然的损失吗？啊，前两天还看到在中国有一个26岁的创业家，他一天只能睡2个钟头，啊，一天只能睡2个钟头。他的事业很成功，但是他觉得他快死了，没有办法呼吸了，没有办法再好好的思考，他人生有什么？他每天只是思想公司怎么办，公司怎么办，啊，你说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叫做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生命。是全然的损失，啊，20几岁的孩子，啊，就这么快的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财富了，卖给了死亡，啊，你们要多思考。我们圣经一直安慰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必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辛苦的时候，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思考。神告诉我，这是短暂的，这是可以承担的，是很轻的，因为比起那后面他要给我们的是极重的，极宝贵的。当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是应许，是神自己保证，必然叫你们进入丰富。所以这是我们要一定要努力去做的，啊，不要说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已经没力气了，就这样过吧，啊，那我这里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培养神跟我们同在的这种感受跟认知，要培养神随时跟我们同在的一种认知，啊，这是经过一个节制的生活才能够体会出来。你自己有一个规定的作息，你亲近神的话，你在神面前有祷告，开始你这一天，你把你的困难带到祷告里说，神啊，虽然有困难，你给我 足够的恩典，让我能够克服，让我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信徒。你就看到哈，当圣灵在你里头工作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吸引你的啊，你就愿意哈靠着主而能够走这条道路。当你体验那唯一的道路就是基督的时候，没有第二条路的时候，你就愿意往前走啊。这个第一点就是培养神跟你同在的感受，而且认识。那在圣经里头呢还有讲一句话，他说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这些肉身啊，都好像草一样，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呢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那我们呢，既然有了这个道，我们就要体验神的话，体验祷告所带来的改变，体验肢体关系中间的协和，经过神自己的改变。我们要从内心开始，这个开始呢都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所以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呢，你里头有那个重生的能力在里头。因为一个重生的人呢，他喜欢讨神的喜悦啊。衰残肉体上跟灵性上都包括啊，这种衰残呢就显出啊罪在工作，罪在我们身上工作。灵里头衰残呢，就是罪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他不要我们靠近圣灵，他要我们的情欲发起来。所以这种灵性上的衰残呢，是显出罪的工作。那肉体的衰残为什么显出罪的工作呢？肉体的衰残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吃了神所禁止的，神说你必死，这是一个后果。肉体的衰残的确是因着罪的缘故，但是不一样的是，神说虽然这个肉体要衰残，灵里头呢要显出这个更新来，显出神现在的恩典，还有一个未来的恩典。现在的恩典跟未来的恩典都是我们灵里头能够靠近神，吸取他的养分啊。肉体又怎么说呢？肉体神说你信了主以后，你是一个新的人了，一个新的人了，这个旧的人要过去的，新的要起来。所以这个肉身呢衰残呢，虽然显出罪的工作，神却已经帮助我们克服了，因为他给了一个新的，旧的他让他要过去了啊。所以我们的肉身衰残呢，一方面是罪的工作，一方面神允许这个罪在我们肉身上有衰残的时候，他却把它转成一个好的盼望。为什么说好的盼望？你的肉身不衰残，你永远见不到主，因为我们要圣洁才能够见主，这是希伯来书讲的12章14节。而这个圣洁包括我们地位的圣洁，也包括我们这个人的圣洁。而这个圣洁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我们的肉体呢里头有罪的抗拒，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是跟肉体的工作呢是在抵挡的。那神允许我们的肉体衰残，是因为前面原罪的一个后果，但是借着这个后果，我们的肉身至终要离去，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我们应当把这个分开来，肉体的衰残的确很辛苦，但是靠着神我们得胜，然后带着盼望我们等候那新的神，新的圣，而不是新的神，新的身体，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我们离开这个世上才能够领受这个完全圣洁的荣耀的身体，这不带有任何一点点罪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那么基督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他不是这样说，基督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圣经也这样说。而圣灵呢是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是神跟人关系的中保。我们跟人处的关系 跟人之间的相处是有圣灵在当中帮助我们，我们的性情要改变。如果你常常你跟这个人有瓜葛，跟那个人也有瓜葛，跟这个人也生气，跟那个人也有嫌隙，跟你到后来发现，你如果检讨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人跟那个人跟这个人跟那个人，他们都是不同的人，可是为什么都跟我产生一个不好的关系？哦，那人就想，我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因为为什么只有为什么我跟那么多人，不会每个人都看我不顺眼了、啊？那可见我里头有需要调整的，这个就是关系上的一个检讨呢，是一个好的指标。啊，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跟肢体中人际的关系如何？你如果愿意这样思考，你会进步的，啊，圣灵会在你里头工作的，啊，你会想说，任何的争执都是两个人，一个错的多，一个错的比较少。好了，就算他错的多，可是我也有错。好，又来一个，也许我错的多，他错的少，又一个，那你就想想我需要怎么样调整。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帮助你调整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很敏感的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年老的时候呢，其实应当更加的不靠肉身的感官，所要依靠的是属灵的眼睛。你不要靠你眼睛所看到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你听到的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你应该靠属灵的眼睛。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讲，要安静，要等候，要聆听。那个聆听是聆听什么？聆听神的话。你尽可能不要亏欠的，在你认为有亏欠的，你修补这个关系。啊，这里我刚刚讲说，第一点要注意的几个提醒里头的第一点，培养神同在的认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神眼中的我，啊，神怎么看我？啊，我们刚刚提过，神怎么看我很重要。那诗篇呢？我看看啊，诗篇里头，139篇呢，讲到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啊，我来念哈。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来，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所以神看着我们每一举每一动，一举一动，他都知道的。啊，神这样看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个诗人呢，他明白神这样的眷顾他，一举一动都知道，你的辛苦他也知道，你的病痛他也知道。那么这个诗人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里深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锁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所以神呢，很在乎我们在他面前是一个怎么样来追求他的一个人。神的永恒的旨意呢，他从来不改变。啊，在诗篇的68篇呢，19-20节这样说：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拯救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人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里讲的死亡呢，是讲到罪的辖制，讲到我们这个永远的死。人能够脱离永远的死，是靠着主基督耶稣，他赐给我们永生。因此神怎么看我们？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宝贝，他对我们的心意和带领呢，是天天的，而且是变化性的，不是一个很机械式的，是有机能性的。他要更新我们的心，哈，做一个对他很敏感的。我刚刚说不要靠你这个肉身的五官，因为认知在退后了，你要操练你里头的观，里头的感受， 里头的感觉，灵里头的眼睛。第三点呢，是我眼中的神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眼中的神呢，是一个创造者，是看护者，他是好牧人。这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如果我们跟神呢能够有这样契合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日子还是有甘甜的，即使辛苦还是有甘甜的。因为诗篇里讲说，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跟福分呢是来自神，直到什么永远。而这个永远对你有没有意义呢？当你想到我们的福分是来自神，直到永远，如果有这个甘甜呢，啊，是否甘甜呢？这都显出你现在属灵的光景。你如果想到神永远的福分是跟我在一起，你觉得我感谢你，感受到恩典的甘甜，那你属灵的光景是蛮健康的。可是你想这个，我很难想象，那你需要加油。你听了这篇讲的东西，你去回去要思考啊。因为诗篇里头说哈，主耶和华140篇第七节，我救恩的力量。哎，救恩的力量，什么叫救恩的力量？就是我们对于信徒生命里头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呢，有力量去克服的这种力量。我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里，你遮蔽了我的头。有时候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神遮蔽我们的头，让我们在恩典里头能够有一阵子休息一下，准备再打一场仗。有时候我们力气衰微了，我们在神里头有安静，有休息，重新得力。那么现在讲的更实际的哈，针对年老的征战，实际的劝勉，在这个年纪老迈危机的当中的一个调整啊，有几个点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看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生活心态的调整。生活心态的调整，你能够自己料理的时候，而且如果能够独立居住的时候，你拥有个人的空间和居住的规则啊。那调整什么呢？将来有一天需要跟儿女同住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曾经年轻过，神给你这些年轻的岁月，你要感恩。那你就顾及儿女他们现在在年轻的岁月里头他们的生活上的规范，你尽量的配合。你的心灵啊，要往上看，往天看，因为那里有我们要去的地方。他们的日子让他们自己料理啊，让他们料理，你尽量配合。这个叫做心意的调整。我们不要在家里当那个主持的，当是发命令的啊，主持啊，就是决策者。时间到了，我们安然见那一辈子见眷顾的神啊。讲了，你现在有自理的日子，你爱怎么过怎么过，等到有一天太老了不行了，一定要跟孩子住的时候，你就配合吧啊。我们就让他们管理他们的，因为你有很多旧房子东西要处理，有些你要不要了，你没有办法再去管这些该怎么处理了，把它弄掉了啊。第二点呢，身份的认同的调整。身份啊，我们的记忆呢，我们的记忆勾画成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啊，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年老的时候呢，记忆衰退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慌啊，会觉得有点恐慌。因为我记得我过去是怎么样，那基本上是定成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我过去是老师，你就想起哦，我做老师的时候还有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认同哦，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工厂里头做工的，这些我有些朋友，这些构成你的这个人的一个认同啊。我记忆衰退了，渐渐忘掉那个是谁呀、啊？你开始觉得我好像连我自己都快要忘掉啊。记忆衰退的时候，我刚刚讲这也是可怕里头的害怕，第一个害怕死，第二个害怕失去记忆啊，这也是其中的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神从来不忘记我们。我们可以忘，我们会忘掉很多事情，但是神不忘记我们。啊，这个时候呢，如果甚至我们的记忆到一个地步，随从我们肉体的衰残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有时候连自己的儿女都不太叫得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啊，我们要交托，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记忆全部都厘清之后只剩基督了，那又何妨？神会照顾我们所关切的事，因为我们的一起一动一坐一卧他都知道，这也是美事啊。不要害怕你的记忆衰退，我记忆在衰退，比起你们我还年轻很多，但是我也发现，祷告会的时候，这个组里头有两三个人一起来，我突然之间要讲他名字，一下讲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真的是退步了，但是我们要预备自己哈，记忆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谁。但是记忆渐渐失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恐慌，但不要害怕，我们要想，神都知道，他如果允许我们记忆失去，那你就跟神讲，我知道你不忘记我，我知道你不忘记我，就让我也不忘记你，其他的也可以忘记，没有关系，因为我要见你，是吧？第三个，这是最困难的哈，我相信这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依赖性的调整。依赖性的调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很实际的问题哈。什么叫做依赖性的调整？就是失去伴侣的、失去儿孙的、放不下的担子的啊。失去伴侣，我们结婚的到了一个年纪，总是一个先走的。比较好的是两个前后一两个月。就像那个布许一样，他的太太走了没多久他也走了啊。不好的是一个走了，另外一个还活了很久了，可是一直思念，一直放不下啊。这种依赖性的调整呢，你要调整了，因为这没有办法，这是人一生所遇到的事情啊。你要接纳，然后把你的依靠放在神那边。关于儿孙的事，放不下的担子，事实上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儿孙的抚养跟教育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甚至你要操心也操心不来的时候，你要以神为你的产业。你说，神，你知道我挂虑这些，我也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了，但是我能在你面前祷告，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它就是你的产业，我为他们祷告，求你垂听，然后你带我回天家，让我平安，不再挂虑啊。所以关于独居的时候呢，你要操练灵性，操练盼望，操练感恩啊，操练盼望，操练感恩，操练盼望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在那边，你会往前走的哈。操练你的灵性，对于后代呢，对于后代，我相信这不是太困难，对大家，对于后代要操练舍己牺牲的爱，紧紧的跟随主啊，舍己牺牲的爱。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那个纪录片，很有意思啊，也算是可以说是触动我的心，就是有一只母豹哈，他在喂几只小豹，可是远远的他看到狮子哈，朝他这个方向来，他就往舍弃这些小豹哈，入养的豹，他就往狮子那边冲。冲去呢之后，快到冲得很近，让狮子对他开始要追他，开始跑，啊，然后引开往别的方向跑。狮子追上他，结果把他的头给咬碎了，啊，他为了拯救他的后代，一种牺牲。我们呢，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是让他们过他们该有的日子以外呢，我们也见证 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因为我们能这样做是靠着神而来的，啊，让后代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你舍己牺牲的爱，啊，你要把基督活在你这个人身上，啊，第四个是情绪的调整，有时候啊，肉身跟情感的苦痛啊，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太能够担起来的时候，求神赐下恩典，紧紧抓住神。有时候想到配偶，你很难过，因为你的儿女可见不见得能够明白你有这种孤独感，他们也不见得能够体会几十年婚姻里头的孤独感，啊，你就求神赐下恩典，你也不期望他们真正能够明白，他们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的路就是紧紧跟随神。这几个调整啊，我刚刚讲的一个是生活心态的调整，身份认同的调整，困难依赖性的调整，以及情绪的调整啊。最后的劝勉哈，最后的劝勉是后半人生的大方向啊，不但是里头的充实，也是榜样的设立，这我们不断提哈，也是榜样的设立。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只想忽悠过一个年老的日子啊！神应许我们是日子如何的时候，力量就如何，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仍旧心里想说，我能不能过得更靠近神，更亲近神，有这种改变的心智的话，你就是真的是常青树，仍然是神可以使用的好器啊。我们为自己呢，灵命要成熟，要效法基督，不要害怕，常常感恩，常常仰望，为着后代我们立下敬虔的榜样，以神的话为基础，常主恩的职位，为着教会你立下年长者的榜样，你坚定心志，你仍旧追求，你不改变啊，你不辩解，你不会因为别的吸引就放掉教会里头该有的追求啊，你不会因为别的好处你就忘掉神了。最后呢，国度的人生，我们要盼望神的荣耀要来的荣耀，我们欢欢喜喜等候那个日子来到啊，这是我们讲说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更盼望那荣耀的日子，啊，就在这我们的日子里头，坚定走好这个道路，让神的恩典覆盖我们，啊，信主的人有这么多的盼望，有这么多的实际可以去领受，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想，我失去这些是很可惜的，失去这些是很可惜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头讲了很多哈，他说我很快的翻一下哈，圣经里头呢讲说神赐给我们，在约翰一书，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他讲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生的，所以被神所生的人呢有这个特性，他要想行公义啊。然后第三节他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一样被神所生的人，心里想要成为一个圣洁啊，想要向着神啊，凡神所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体会神实在恩待我们，他给了我们很多他的话，让我们能够支取，拿了以后你去好好用啊。从上帝生的哈，就保守自己，他保守自己的心，不要逾越，不要过了该有的范围啊。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心里就想，神啊，实在是他自己的恩典啊，让我们呢能够安静在他面前走这条道路而不慌乱，哎，大概我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哈。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年老的日子里头有许多要我们思想的， 我们也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我们的行动困难，我们的认知也退后了，然后我们就想到你确实爱我们，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因此也帮助我们也不忘记神。好，叫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仗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们也都打跑完了。好，叫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的时候，我们心里高兴，因为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也就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自己祝福，让我们心中里头有啊眷慕你的，心里想要跨入这个信仰的，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做那感动的工作，圣灵重生一个人，让他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也使我们这已经信主的人不断地操练我们内心里头的信心当中的眼睛跟耳朵。我们看到神那将来的荣耀是如此的厚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存着盼望的心，存着爱心，我们爱神也爱人，叫我们走完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安然地享受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居所。谢谢你，要祝福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时间，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阿门。快了，五分钟了。
我们刚才。